好，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同的来学习旧约历史当中的最后一卷书以斯帖记。坦白来讲，其实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周呢，从主日到周间再到主日，你会发现我们主日的时候得到神的话语的提醒、勉励、浇灌和喂养，对吧？然后周一就回到了工作、生活、家庭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总是会有波动，对吧？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总是接踵而来，家庭的事儿、工作的事儿、教会的事儿、人际关系的事儿，你会发现它总是会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激起我们的怒气，有的时候激起我们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就是人需要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在神的真理当中来见到自己，不然的话我们就立不住，对吧？你去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斯帖记一开始就好像给我们一种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君王的那一个的穷奢极欲，对不对？他宴请宾客宴请了多久啊？半年。你们家请客有没有请过半年的？多少个省呢？127个省，对不对？所有的大臣、贵族、王公，所有的那些人，你看到好像是一个极其大的一个场面。但是让我说，连这个极其大的场面都在上帝的手中，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瓦什提被废，对不对？各位，你说，当然你可以找到瓦什提被废的原因，你说因为她不听丈夫的话，你说因为她丈夫太过于这个专横跋扈，但是这些都是其中的原因，对不对？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为了立以斯帖为皇后。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上帝要在其中来立他的子民以斯帖做皇后，来好保全整个犹大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找到很多的原因，那些原因我不是说不是原因，它就是原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想想背后的属灵的原因，不仅仅是看得见的这些世界的法则之下的原因，其实背后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这一切，对不对？你读以斯帖记，你有没有觉得很像《甄嬛传》，很像《隋唐演义》，很像这个《大唐风云》？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宫斗，对不对？有这一个有这个权臣的气焰嚣张，有这个艺人的如何的升高，还有这个皇帝的说一不二。有一个细节哈，就是无论何人去见王，如果王不向他先伸出金杖，就怎么样，就被处死。然后以斯帖加了一句话，我已经30日没有见王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有没有想到一点冷宫的味道？有没有想一点失宠的味道？对不对？你知道前车有辙后车有鉴的呀。为什么瓦什提就失宠了，对不对？瓦什提就被废了，对不对？瓦什提王让他来他不来，于是就废了他。王不让你来你就来，有没有可能被废呢？依然有可能。让你来你不来，这是不听话，没让你来你就来了，依然是不听话。所以为什么以斯帖害怕？因为前面瓦什提就是他的榜样，所以你知道他害怕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他不愿意去是有原因的。所以你会看见一个东方君主、波斯帝国的君主的那一个的权威。但是在这一切之上，你有没有看见还有一位主坐着掌权，对不对？一会儿我可能会提到，就是有一天夜里突然他就睡不着觉了。他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管自己，让自己睡得着觉，对不对？ 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他睡不着觉。你去读上下文，你去读整个故事的脉络，很明显是神让他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哈曼已经阴谋诡计，几乎就要致死犹大整族了，基本上就要这样成型了，对不对？突然有一天他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怎么办呢？起来读书。哎呀，这个不是起来打游戏对吧？起来读书，恰恰读的是《史记》。哎，凑巧不巧，不巧的，恰恰读到谁呢？莫迪改救了他一命这件事儿，对不对？从前有两个这个宫中的人恨恶这个残暴的君王，想要杀死他。然后莫迪改知道了，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把这个事情报告王，于是就救了王一命。哎，这个事儿读。我就纳闷，当时救你一命，你就没伤人家，你就没想起来，突然现在突然想起来了，对不对？哦，我觉得是上帝留到这里来成就，上帝留到这里来高抬莫迪改。为什么？这个时候恰巧不巧，哈曼正在院子里，他就问说谁在院子里？说哦，哈曼在院子里。然后他就问哈曼说啊、哦，如果有一个人他救了王，他做了与王有益的事情，这样的人该怎么赏他呢？要哈曼怎么想的？说的不就是我吗？哈曼觉得说的就是自己，对不对？哎，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我不就是王所喜悦的人吗？于是哈曼就往大了说，往高了说，往好了说，对不对？啊，穿上王的这个什么御，这个穿上怎么样的华美的衣服，骑上王的御马，请最尊贵的人给他牵马，走长安街，对不对？一日看尽长安花，啊。他就往这个方向说，对不对？他以为这个会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恰恰这个加在了谁的身上？莫迪改的身上。所以当然这些细节你会发现全部都是上帝那双无形的手在背后来推动。所以我们去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帮助我们扩展我们属灵的眼界。因为《以斯帖记》几乎是在一个最世俗的背景之下铺展开来的，对不对？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几乎是在一个最世俗的一个城市当中铺展开来的，苏珊城，对不对？但是在一个最世俗的一个苏珊城王宫里铺展开来的故事，依然有上帝大能的作为和保守，我们为此感谢上帝。我们首先非常快速的梳理一下这个故事哈。头两章的经文，第一章瓦什提被废，对不对？第二章呢，以斯帖被立为皇后。哎，你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以斯帖被立为皇后的时候，有一个品质特别的招人喜，招人这一个喜欢，就是她不要任何的东西，除了按例给她的。他什么都不要，就是他守住自己的身份，他不贪图任何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不要，是不是意味着上帝就不给呢？不是，对不对？反而上帝加给了他非常多的内容。然后第三章开始呢，就是哈曼开始谋害犹大人，对不对？哈曼为什么谋害犹大人？很简单，因为他是国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但是居然莫迪改不在他面前下拜。莫迪改见了他居然不下拜。问大家为什么莫迪改不下拜？很简单，因为犹太人的信仰只能拜独一的真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为信仰的缘故在坚守。然后呢，他就心中恼恨，不仅仅想谋害莫迪改，还要想谋害莫迪改的全族，就是犹大人，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莫迪改发现了这一个的阴谋之后呢，就去找以斯帖求助，对不对？找以斯帖求助，这是一个危急存亡之秋，莫迪改也没有办法。但是找以斯帖求助，第四章几乎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因为在这里有软弱，有退后，有责备，有坚固，也有勇敢，对不对？然后第五章开始，以斯帖就进入 这一个的征战的最中心去见王。去见王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非常有智慧，对不对？他没有立刻说，王啊，帮我杀了他们。如果立刻说的话，会不会引起反弹？会呀，因为哈曼现在是王的眼前的红人，对不对？他首先说，请王带着哈曼一起来怎么样？来赴我的筵席，只是单纯的吃饭，单纯的吃饭，你会发现留给了上帝做工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吃饭没有去说任何的事情，但是哈曼心底里又更加的狂傲了，对不对？哈曼怎么想？看来我确实是皇帝眼前的红人，人家王后请吃饭，除了请王之外只请我，谁都不请。他不知道王后想杀他，对不对？他觉得就是要尊荣他，对不对？于是他狂傲到一个地步，专横到一个地步，开始在家里做十字架了，对不对？开始打算把莫迪改挂在木头上，对不对？头一夜里做了这个事，头一天做了这个事，然后接下来在第二天请吃饭之前的前一个晚上，上帝就开始动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王睡不着觉，对不对？王在一睡不着觉之间，就发生了我们刚才讲的，哈曼想要把莫迪改挂在木头上，王这个时候却让莫迪改在全国人的面前尊荣了起来。你说这个时候他再想杀莫迪改，是不是要过王的那一关了？哦，你会发现上帝做事就是这样的。并且之后呢，整个的一个反转，稍后我会提到一个反转，就是说莫迪改被钉在了自己预备的木架上。莫迪改想要作恶谋害别人，却谋害了他。哦，对对，哈曼想要作恶谋害别人，却谋害了他自己，对不对？你看人就是太有限了哈，想着哈曼说成了莫迪改。好，原谅我，感谢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哪些的提醒和哪些的帮助。我先多说一点，退一点，说一点这卷书的背景哈。其实呢，以斯帖的这一卷书发生的事儿呢，是发生在被掳期间，对不对？如果你在脑海当中跟哪卷书联系起来，大概发生在以斯拉记第六章到第七章之间的这个时间段。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所罗巴伯带领着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到这个以斯拉带着犹大人第二次回归，两次回归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发生在被掳之地的苏珊城里。地点发生在苏珊城，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那个时候呢，绝大多数 99.9% 以上的人，犹太人依然住在这个被掳之地，对不对？依然在被掳之地。所以你知道，我们去学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被掳归回的人其实是有上帝的同在，对不对？上帝亲自激动君王的心，使他的子民来回归。你很明显的在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开头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能体现出这一点来，对不对？上帝激动某某君王的心，让他们回归，很明显是上帝自己亲自保守推动和引领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剩下的绝大多数仍留在被掳之地的人，难道上帝就不管不顾吗？不是，对不对？上帝差遣了莫迪改和以斯帖去牧养他们，去保守他们。我觉得这也与今日的教会的光景类似，今日教会就活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之间，对不对？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之间，上帝差遣谁来与我们同在呢？圣灵差遣保惠师与教会同在，与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同在，对不对？所以在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之间，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乃是 依然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哦，我觉得这个时代让我们感恩。那你有没有发现以斯帖记其实是在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之间，就是在第一场大复兴和另一场大复兴之间的事儿，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的事儿。换言之，我觉得我们和那个时代一样，我们也是活在一种看似平庸的年代，在第一场大复兴和将要到来的一场大复兴之间。然而上帝的作为却绝不平庸，上帝的作为却超乎人的想象。并且你知道，旧约所有的故事几乎中心的焦点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发生在圣殿里，发生在会堂里，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的是，以斯帖记不是的，它没有发生在圣殿，没有发生在耶路撒冷，它的神迹奇事大能作为没有先知，没有祭司，没有君王，对不对？它发生在哪里啊？它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就好像上帝使用但以理发生在巴比伦帝国的王宫里一样，就好像上帝使用这个约瑟发生在埃及帝国的那个王宫里一样。你会发现上帝使用他们在一个最异教、最这个世俗、最败坏的地方依然开展他自己的工作。那你会发现在这里有神学家帮助我们提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以斯帖记啊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一卷书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的，就一次都没有提到，没有神这个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并且在整卷书当中提了很多王这个字，对不对？好像王权特别的兴盛，好像神在这里隐藏。但是上帝的国、神的国虽然是隐藏的，虽然是看起来是不明显的，但是上帝的国依然在波斯帝国之上，依然掌管着君王的心，上帝的国依然在其中坚立，不仅坚立并且扩展，对不对？有一个细节说，当犹大人反击的日子，许多外邦人因惧怕犹大人，甚至怎么样，多有入犹大什么的，犹大籍的。哦，你会发现这个意味着什么？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小小的应验，说万民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属乎上帝子民的这个小小的应验，对不对？所以以斯帖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上帝这个字、神这个字在这卷书当中一次都没有提到。但是呢，虽然没有明显的提到这个字，但是你可以发现整卷书的叙事当中，你可以看见上帝是何等的无微不至，对吧？何等的关怀他们，细节上保守他的百姓，将他的百姓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使他的百姓知道说，即使他们肉眼看不见神的做工，但其实神在做工。这一点很像哈，孩子小的时候他不知道爸爸妈妈多爱他，但是其实爸爸妈妈爱他，他是甚至爸爸妈妈爱他的地方他都不知道，他都看不见，他都不明白，但是爸爸妈妈就是那样爱他的。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这样子的，甚至很多人会看见说，好像以斯帖和莫迪改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站出来来拯救了犹大人，但其实不是的，其实是上帝在其中背后做成了这一切。那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以斯帖记的内容，就是神保守他的百姓，即便他们看不见上帝是如何工作的。哎，各位，我多说一点哈，其实在一个看不见神的世界里，信靠神，常常的思想神，是神的子民操练信心的主要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想看见上帝那明显的工作，对不对？天上打个雷劈下来就明显了，但是通常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特别像雅各和约翰， 传福音不信主，他怎么说？主啊，你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得了，对吧？哎，雅各和约翰说过这样的事儿，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就不是这样子的，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主要操练信心的方式就是看见那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呢，全书当中呢，你会发现以斯帖记这卷书呢，有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可以来总结，一个叫做危机，一个叫做拯救。前半段全部都是危机，对不对？并且它的危机是一重加一重的往下晋升的，危机很大。犹大人在这里危机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要亡国灭种的地步，对不对？因为哈曼要不是杀莫迪改一个人，他是要杀所有的犹大人，对不对？但是上帝拯救的奇妙也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并且你知道危机的出现恰恰彰显了拯救的那个的必须，就是这个危机，然后呢恰恰把这个拯救的奇妙给显出来了。所以呢，我会说呢，有的时候呢，教会常常在危机当中，教会在危机当中最首要的其实是保持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不然我们总能以为自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解决一两个都挺不错了，对吧？最终所有的问题是谁解决的呢？是上帝解决的，对吧？上帝在背后推动了这一切。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哈？其实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以斯帖的那个年代哈，让我这样来总结，我觉得就是一个平信徒的年代。为什么？因为全书没有一个提到一个先知，没有提到一个祭司，也没有提到一个大卫的后裔，对不对？甚至连以斯帖都不是出自大卫的后裔，对，甚至连莫迪改也不是，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借着两个平信徒成就了人所不能做的拯救。各位亲爱的父老弟兄姊妹，焉知上帝不能使用你们呢？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常常自己说，哎呀，我平信徒什么都做不了，服侍主是传道人的事儿，服侍主是同工的事儿，服侍主是你们的事儿，我一个平信徒，哎呀，无用啊，老了无用。不，你知道莫迪改就老了，对不对？他是一个平信徒，他真的不是先知，他真的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君王，他就是一个平信徒，上帝使用了他，对不对？所以不要说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总是可以在上帝面前来去服侍主和服侍主的教会。虽然是两个平信徒，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呢，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你发现其实犹大人并没有处在无政府的状态下，没有处在混乱无组织的状态下。你会发现包括他们的进食是有组织的，包括他们的反击是有组织的，对不对？包括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切，其实一起进食，一起敬拜，一起有普尔日，一起拿起刀来抵抗敌人。哦，你会发现很奇妙，对不对？上帝没有把他们在这一个波斯帝国当中虽然分散，但是没有让他们与那个外邦人一模一样，他们与外邦人还是有分别，他们看起来还是聚在一起的，他们还是一群上帝可见的上帝的子民，对不对？因为甚至哈曼想要杀他们的理由都是这个，这一群人与天下的万民都不同，对不对？他们有独特的律法，他们不遵循王命，他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东西。哎，这个是哈曼对他们的批评，其实在信仰上我觉得是赞扬，因为他们守住了他们信仰的身份。那全书呢，你可以分为两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危机与拯救，对不对？一到四章呢，主要展现的是危机或者是威胁，然后五到十章呢，开始主要展现的是胜利或者翻转之后的那一个的巨大的胜利。哎，我认为这是，我也觉得这是对主的教会在地上最精准的描述，就是主的教会在地上呢，总是会面对各样的危机、危险、罪恶， 但是呢，我们总是可以靠着主来去取得那一个最终极的胜利。你知道启示录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叫那个软弱的、那个被逼迫的教会至终会胜利。为什么？因为那被杀的羔羊已经得胜了，他们跟随那被杀的羔羊，他们一定会得胜。所以呢，让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以斯帖记的内容：上帝保守他的百姓，即使他们看不见，在一个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他们学习信心，学习操练，于是他们就走在那个得胜的道路上。是的，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主，就走在得胜的道路上。但请注意，这个话不是那种不痛不痒的话哟，因为那个威胁是真实的，对不对？那个杀戮是真实的，对不对？人家十字架都做好了，这个是真实的，就是那个连甚至连圣旨都下下来了，对不对？圣旨下下来了，就是怎么样，不可更改的。你说是不是死到临头？是不是就看起来在人的眼中看没有一丁点出路了？是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稀奇奇妙的作为，就是居然让那个威胁和那个血泪被翻转过来，成为他们的得胜。那在这卷书当中，我们同样看见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我多说一点哈，莫迪改一个人不向哈曼下跪，招致了全族遭灭绝的报复。如果你是犹大人，你心里怎么想？就你能？就你属灵？就你勇敢？就你烧包？哎，你会不会这样想？有可能，对不对？就你不向他下拜才招致的这个祸事嘛，对不对？你不能就拜一下，这事儿不就接过去了吗？这一页不就接过去了吗？你就是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然后你看，连累了整个犹大的教会，连累了整个苏三城的教会，连累了整个中国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恰恰是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信、忠于主、忠于信仰，是的，带来了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真正的胜利。我们不能永远都用果效来评估一件事情的，仅仅用果效评估一件事情，就容易失去真理、原则和标准，对不对？首先评估一件事情是用真理、原则和标准，不能下拜就是不能下拜，因为只能拜独一的神，这个事儿打死都是不能拜，这是真理、原则和标准。那你说不拜会不会带来糟糕的果效呢？会的，人家要杀你全族，这个就是糟糕的果效。但是你只能守住你在上帝面前当守住的责任，所有的其他的一切交给主了。你如果替主做决定败了呢，那你属灵上就败了，你属灵上败了，看起来保护了所有的犹大人，但实际上你全然失败了。如果你被外邦同化，失去了上帝，失去了真理，失去了信仰，你保守了你的生命又怎么样呢？所以耶稣说，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将怎么样？得了生命。凡为自己得了生命的呢，是丧了生命，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上帝会在其中做工的。所以整卷书的剧情的扭转，就是波斯王知道了莫迪改的功劳这件事情，对不对？就在哈曼打算好要置莫迪改于犹大人死地的时候，好像这一切都成了定局，好像圣旨已经下了，并且通传了全国，按照各地的方言都翻译摘抄了一遍，没有办法更改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莫迪改不亚哈随鲁王夜不能寐，叫人起来读史书给他听，正好读到莫迪改救王一命的那个事件。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呢？各位，生命中没有意外，也没有巧合。那么巧的事儿，不是巧，而是上帝引导， 上帝掌管，上帝掌管一切的受造物，掌管一切的机会，一切的资源，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连王睡不着觉在上帝的手中，王起来读史书在上帝的手中，恰好读到那一段依然在上帝的手中，恰好哈曼就在院子里也在上帝的手中，恰好哈曼以为说的是他自己也在上帝的手中，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检视神放在我们身边的各样的处境，然后在这一切的处境当中寻找机会去服侍主。因此我们小小的行动不能成就什么美善的旨意和目的呢？因为莫迪改曾经可能是多年前救王的那一命就成就了今日的这个光景，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小小的行动顺服神荣耀神见证神的行动不能成为上帝使用的一个契机引人归主呢，对不对？哦，你会发现上帝总是掌管这一切的。那在这卷书当中呢，你会发现不信之人谋害教会的日子反成了神的子民救赎和喜乐的日子，对不对？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显明福音当中的那个翻转。福音就是一个带有稀奇的翻转的日子，并且这卷书当中指出来了第二个翻转哈。可能我讲这一点大家不一定能够领受，你如果理解犹太文化的话你就更能够领受。在犹太文化当中女子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对，低的。但是上帝在这里恰恰使用了以斯帖这个女子来做拯救的工作，对不对？在圣经当中救赎总是借着卑微之人来呈现，就好像借着在埃及做囚徒的约瑟，借着在巴比伦做奴隶的但以理。而请注意，巴比伦一开始，但以理去到巴比伦首先是去做奴隶的，对不对？他不是去到巴比伦王宫里第一天就做宰相想瞎了心了，不可能的。他首先去是做奴隶的，甚至是奴隶中的奴隶，因为他在太监的手下要听太监的话，太监本来就是啊奴隶，对不对？太监本来就是奴仆，他还在太监的手下，你说是不是奴仆中的奴仆？是的。但是上帝居然借着这个奴仆中的奴仆在巴比伦王宫里来见证他的荣耀。然后以斯帖是一个女子，并且是一个殖民地当中的被掳到那里做奴隶人家的一个女子，当然她最后成为王后。所以我会说呢，救赎啊不是人间的那种英雄史诗，而是软弱胜过了刚强。那软弱怎么才能胜过刚强呢？唯有福音的大能，唯有上帝稀奇的大能。所以在这卷书当中呢，其实你有没有发觉以斯帖好像是一个中保一样，对不对？以斯帖好像是在这个他起的作用上当然是可以指向救赎者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的角色，他确实起到了拯救者的这个角色的作用，对不对？因为他要去拯救犹大人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对不对？但是请注意，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不是说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而是必定要为我们受死。你看主的爱，以斯帖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都惧怕不敢前，他都软弱，他都退后，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主耶稣基督不是有这个危险，而是必定要失去生命，但是他没有软弱退后，他说父啊只能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大。上帝借着以斯帖救犹大人，但是你要知道当他要去救犹大人的时候，他就要把自己从王后的那个尊贵的身份降卑到随时可能丧命的地步上，对不对？他要降卑降卑降卑到一个地步，可能那一次就丧命了。但是请注意，我主耶稣基督那一个独一的伟大的神，天上地下最尊贵的，他降卑被剥夺成为奴隶和死囚， 这正是救赎的奥秘。阿们。我们必须看见福音何等的稀奇。如果你在这卷书当中只看见了以斯帖何等的勇敢，那你还没读懂。因为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拯救者，我们为此献上感恩。那在这卷书当中我们也看见一个真理，也可以安慰神的子民和百姓的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神必定要审判恶人，上帝一定要审判恶人。而这个故事中的恶人是谁呢？你第一个印象能想到的就是哈曼，对不对？是的，哈曼在这个故事当中真的是一个恶人，骄傲，自以为是，企图谋害人，骄横跋扈，甚至要发起一场灭绝种族的这个战争，对不对？更糟糕的是，哈曼所有的计谋都是针对上帝的百姓的，就是他要残害神的子民和百姓，这个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这是罪大恶极的。上一个残害神的百姓的经过了十灾，对不对？上一个残害神的百姓的家里的长子都死了，上一个残害神的百姓的举国都埃及遍地都败坏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敢在这里残害神的百姓，残害神的百姓就是在针对神，就是在向神发起一场挑战，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哈曼这样一个仇敌在我们的故事当中，你会发现呢，因着上帝的护理，因着上帝的拯救，因着上帝的保护，哈曼所有的计谋最后怎么样，都反作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这是以斯帖记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的哈。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上帝就会审判恶人，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今生就实行审判，不一定等到将来，有的时候今生就实行了审判。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哈曼想要羞辱莫迪改，对不对？结果呢，波斯王却让哈曼亲自成为那个牵马的人来尊荣莫迪改，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翻转，对吧？第二，哈曼在家里偷偷做了这个木架，想要将莫迪改挂在那个架子上处死，对不对？结果呢，就是自己被挂在上面了。你知道吗？哈曼挂的那个架子就是他自己准备的那个架子啊，真的哈，真的是那个，就是他自己准备的那个想要挂莫迪改的那一个。亚哈随鲁花王说，把他挂在上面啊，这是第二个翻转，对不对？那第三个翻转说，哈曼想要透过那种全国性的屠杀来屠杀哈莫迪改的整个族类，对不对？结果呢，上帝使用了这个身份，不但保全了犹太人，而且杀了莫迪改的全家，而且胜了仇敌，对不对？我觉得这杀了哈曼的全家，胜了这个仇敌，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三个都是翻转，都是本来他想要做这个，恰恰所做的那一个的恶事做在了自己的身上。想杀别人全家，自己全家被杀了；想挂别人在木头上，自己被挂了；想羞辱别人，自己被羞辱了。所以呢，就哈曼而言呢，莫迪改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就上帝的护理和保护而言呢，哈曼却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会说哈曼的结局就是一切抵挡基督和基督的子民之人的结局。所以这是何等的恐惧战惊。有的时候我觉得面对如此可怕的一个话，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是不是哈曼？这个才是最严肃的问题。先不要说我看张弟兄就是个哈曼，先不要这样说。因为这如此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来看见说，何等可怕。你有没有发现哈曼的控诉，多说一个另外一个事儿哈，你有没有发现哈曼的控诉其实是符合事实的？他怎么控诉犹大人呢？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万民之中， 而他们的律法与万民的律法不同。尤其是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不守王的律法而守神的律法。我说过了，这个其实是对犹大人信仰的肯定，对不对？只可惜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得不到外邦人这样对我们的肯定。他们只会说，哎，别说了，信耶稣的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所以我们若是因为坚守信仰的缘故被人讥诮，这是有福的，不要害怕，因为莫迪改就是如此。但我们若是因为没有好见证被人嘲笑，这是羞辱了主的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莫迪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因为坚守信仰的缘故，不仅是被哈曼讥诮，甚至他是被哈曼怎么样谋害，对不对？那莫迪改如何劝告以斯帖呢？如何从罪的刑罚当中来拯救这群神的百姓呢？在第四章第十四节，莫迪改这样说，他劝勉以斯帖站出来为神的子民说话。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哎，他为什么闭口不言啊？对，害怕，对不对啊？很明显啊，害怕呀。犹大人必从得处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让莫迪改在这里，哎，各位，我问你，得王后的位分有什么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舒适享受吗？不是让自己高人一等吗？不是让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受别人的服侍吗？通常我们如果得了王后的位分都这样想，对不对？不是让自己山珍海味吗？不是让自己整天享乐吗？我们都觉得得王后的位分就是会有这样的目的。但莫迪改不这样解读，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你得王后的位分就是要为主去受苦，为主去摆上，甚至为主摆上自己的命。他觉得这是得王后位分的目的。因为莫迪改相信以斯帖成为王后其实有一个真正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现在在危机时刻把这个目的给显出来了。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要借着以斯帖王后的位分来拯救神的子民和百姓。谁要使用以斯帖的这个身份来做成他救恩的计划。所以你知道一开始以斯帖是不愿意的，对不对？因为他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贵为王后，当然常理来说贵为王后当然可以得免这祸，对不对？只要他不说话，只要他沉默，刀肯定架不到他的脖子上。但你知道吗，这是人之常情，肯定架不到他的脖子上，他是王后嘛，对吧？但莫迪改不这样认为，莫迪改不这样说，莫迪改甚至认为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你不说话，放心，犹大人还可以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却必灭亡。所以他的意思是，你不说话不是保全了自己的生命，你说话，那么犹大人可以借着你得拯救，你不说话，犹大人也可以从别处得拯救，但你和你父家在上帝面前交不上账。你知道莫迪改这个人何等的忠心爱主啊，他说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你知道以斯帖的父家是谁吗？以斯帖的父家就是莫迪改，以斯帖的父家就是他自己。他说你若不说话，你我就要灭亡。他指责自己，对不对？沦为粪堆，被野狗吃，被天上的鸟吃，这些都是旧约圣经描述灭亡之人的那个景象，对不对？他用严厉的话来责备以斯帖，他没有把自己撇出来，他说你若不说话，我们俩就要灭亡。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他要理解自己和自己的地位，其实是要成为神的器皿，也要来成就神的救赎计划。神不是让以斯帖做王后自己去享受的。神为什么让你做王后？ 难道是为了让你享受荣华富贵仅此而已吗？不，想让你做王后是为了这一天，就是为了这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让你做基督徒？神为什么要让你做同工？神为什么要让你做服侍主的人？就是为着要见证主，荣耀主，为主忠心，传扬福音，让人借着你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让人借着你可以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神并不是必须使用以斯帖才能成就他的救恩计划，神当然可以使用其他人，但神定义要使用以斯帖，这不是以斯帖给神面子，是神给以斯帖面子。求主来怜悯我们。你知道，我让我们感恩的是，以斯帖最终真的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对不对？当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去见王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和整个族群犹大人的生命紧紧的绑在一起了，他就不能超脱在犹大人之外了，对不对？他不能超脱了。但是让我这样说，以斯帖等候的不是王杖，等候的是神的裁决。因为他去见王之前，他说你们要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怎么样？为我进食，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进食，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仰望神。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去见王，死就死吧。各位，你在主的面前说死就死吧，就是把自己真正交给主，主必施行他自己的拯救恩典和怜悯。因为你等候的不是人的裁决，你等候的是神的裁决。那一位尊贵的王后，她将自己与那些卑微的、贫穷的、无权无势的同胞认同的时候，她的尊贵在这个时候才显出了真正的尊贵，就是上帝要使用她的这个尊贵来成就尊贵的事，而不是卑贱的事，来成为可贵的事，就是做成那个救恩的计划，如同我主耶稣基督降卑降生马槽，戴上荆棘冠冕，背上十字架，走上哥哥塔，钉在十字架上，就做成了整个宇宙普天之下最尊贵的那件事情。阿们。所以事实上，神在这个故事当中所带来的得胜的神学意义还不仅如此，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我要举到一个人物，我要举到一个例子，你们还记得扫罗是如何失败的吗？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告诉我们，扫罗失败的开头是因为他拒绝遵行神的命令，不服神，不愿意按照神的命令摧毁亚麻利人的财物和俘虏，于是神就弃绝了他，对不对？这是他失败的开头。但是你知道，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莫迪改是谁啊？莫迪改其实是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其实你看见他是扫罗的一个后裔，对不对？哦，原来莫迪改是扫罗的一个后裔。在九章二十四节，我们知道哈曼是谁呀？哈曼其实恰恰是亚玛利王亚甲的一个后裔，对不对？你看，几百年前神的子民扫罗不遵照神的命令，没有与亚玛利人征战，他失败了。但几百年后，上帝奇妙的使用扫罗的一个后裔，再一次在这里打败了亚玛利王的一个后裔。上帝的奇妙，上帝对这件事情的翻转，救赎居然是从扫罗的后裔出来的。扫罗背逆主几百年之后，这依然不是巧合，这是神奇妙的护理。阿们，阿们。我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来敬畏他。这卷书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在做工，神救赎的计划在外邦被掳之地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在苏珊城依然在做工，即使我们看不到这一点。 我们看见正如以斯帖王后的身份被神使用，我们也寻求主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身份和机会来被主使用。最后我们需要学习依靠神，在基督里保守我们学习顺服神，依靠上帝，因为依靠自己必然失败，依靠上帝必然得胜。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一卷如此伟大的书，来提醒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将你自己的话语存记在心里，因为我们缺少了你的话语就容易失去安稳，然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使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从你那里随时得帮助，得恩惠，得怜悯。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愿主祝福大家。